Hello，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是 QQ。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呢，是我在匈牙利生活的美丽与哀愁。在匈牙利这几年来，我一直觉得遇到的人都蛮好的。我是说匈牙利人。那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关系，还是因为概率的问题。本身他们对亚洲人就不会很排斥。可能我觉得这边的不管男生女生都对亚洲女生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吧。这跟就是有没有那个祖先同源有关系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很确定的是他们非常喜欢可爱跟古灵精怪的东西。那他们其实也蛮哈韩的，可是我相信他们应该分不清楚，就是亚洲女生走在路上，就是到底她是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还是香港人。但是对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我遇到的当地人都很客气，然后有点害羞，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内敛吧，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敢对你释放出太多的热情，可是当你对他也释出善意之后，我觉得他们就会敞开他们的心房。就是我是那种会带着微笑出门的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很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从小在我高雄的家乡就是这样长大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对我笑？为什么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你要傻笑？可是可能也是习惯了吧。对，就是一个招牌表情。那后来因为戴口罩的关系，可能他们就看不到。不过我相信眼神、眉宇之间应该还是，感觉得出来，就是你的眼睛是弯弯的这样子。那我平常如果在就是街上看到一些街友啊，或者是街头表演的人，我也会给他们就是一些我身上的零钱。我会特别把零钱放在包包外侧的，就是夹层里面，就很容易拿取，就不会因为有的时候赶时间啊，然后想给就来不及，就没有机会。说到这个就提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就生活的周遭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街友，也就是所谓的没有家可以回的游民，他们会睡在路边嘛，然后白天可能就会坐在那里乞讨啊，然后晚上就卷布盖这样。那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旁边就看到一个从来没看过的老婆婆，但是那一天因为也跟朋友一起，然后赶时间，我就很想要停下来，就是找出我零钱包，就是给她钱。可是因为时间实在是赶不及，所以我朋友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下次还有机会这样子。对，就是如果他今天是在这边，可能明天也会在这里。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一定嘛，但就缘分吧。有时候看到路边在卖菜、卖花，或者是卖手环的老婆婆，我基本上身上如果有就是小钱的话，都会光顾。他们东西也不太贵，可能就差不多1000福林到1500福林左右，这样台币大概100块。我觉得还在能力范围之内的都可以帮忙。那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就是愿不愿意伸出手，就是掏钱给他们，就是大家各自的选择这样子。那如果是讲到开心跟不开心的事情的话，那不然我就先讲开心的好了。像我刚来的时候，我基本上住的地方到现在都在同一个区，所以 附近的店家，除非他有换，不然的话像超市我都是一直去同一间，然后就会是一些固定的人马，就是像结账的人啊、理货的人啊，或者是门口的保全啊，基本上都不太会变，然后他们年纪也都蛮大的。我比较少看到我们这一区有就是年轻的店员，然后我就跟一个超市的婆婆搭起了很奇妙的缘分吧。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年纪很大，已经一头白发，但是她还是会在她的工作中就是享受属于她自己开心的那个部分。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收银员用到最多的部位就是手嘛，所以他的指甲就非常的显眼，然后他擦的颜色就很少女啊，很缤纷很鲜艳，所以我就很惊讶，天哪，我感觉他应该有80岁，可是他依然的这么爱漂亮，我就称赞了他。那后来就慢慢聊起来，不过不争气的我呢，在前几年就一直没有就是把双语学好，所以每次看到他都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然后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只会讲一些简单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指甲好漂亮哦，或者是什么这个颜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之类的。他也会就是回我说我的洋装啊、裙子、外套啊很漂亮，或者是整个人可爱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礼貌性的一些交谈吧。后来有一次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想要跟我有深度的交流，却发现我在这里那么多年依然没有办法跟他聊天，他就很失望，然后就拥有很苦恼的表情，就觉得天哪，他到现在还是听不懂匈牙利语，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好惭愧哦，觉得好对不起他哦，这样子。因为我相信这个婆婆是就是喜欢我的，我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就会就是会买花嘛，所以我也会给她就是花，有的时候是一支，然后有的时候是一束，不一定。对，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去学匈牙利语，所以它算是我学匈牙利语的一个契机，我也要很感谢它这样子。后来没有想到呢，这个婆婆她其实并没有去就是在我这边不停的责备说，你都没有就是把匈牙利语学好，反而是他自己跑去学英文，所以我就觉得哇，太感人了吧！因为他后来就用英文开始跟我讲话，然后他就很高兴告诉我说，他现在学会早安、午安、晚安的英文了。哦，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其实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按理说我们要尊重当地，应该是我们要去学当地语言，而不是对方学英文，而且他年纪这么大了，可能他小时候受过教育就没有英文，所以他现在那么老了还愿意为了跟我聊天学英文，我就觉得好感动。那当然我们两个学习彼此的语言都很缓慢，可是有那份心意，我相信双方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就每次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啊，然后都会很开心这样子。好，然后如果要讲到就是这个婆婆，除了在刺激我学匈牙利的部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之外，就是她有时候会偷偷塞很多折价券给我，但是呢，白痴如我就是不知道哦，原来匈牙利的超市折价券是不能刷完才给的，就台湾应该都是结完账，然后你拿出折价券，然后店员就会，收银员就会在折价券上面，扫码，或者是在直接在机器的 POS 机上面直接输入折扣。但是匈牙利不是哎，它是你必须要先给他那个特价的 扣的，然后他才可以去刷你的东西，才会有折扣。就是我已经错失了很多，就是他给我的折价券，我非常非常对不起他。然后他每次都用一种表情看着我说：“你怎么又忘记？你每次都这样，这样我都来不及。”因为我不可能为了那个八折，然后再跑进去再重新买一次，因为我扛不回家，对我来说就是很重。所以哦，虽然也没有多少钱，可是就觉得、自己每次都辜负人家好意，都要被自己气死了这样子。总之这么多年了，我下次应该会记得。但我希望就是下次如果我要买这个就是折价的时候，我会买一个特别贵的。因为如果你看你在超市买那种三五十块的东西，因为它打个八折也没多少折，没折到多少钱嘛，所以我就想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买一个什么咖啡豆啊，或者是什么家电用品，就那种超过台币1000块以上那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那个保洁阿姨，那个时候认识他，我有为了他就是也有录2集的 podcast。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搬离了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没有再遇到他，不过我也有他的联络方式啦，就是要见面也不是太困难，因为我大概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打扫，那我们就是住的地方也没有很远。他有时候会跟我讲一些就是他跟他小孩子之间的事情啊，反正就像一个，如果以现在我的年龄来说的话，应该像妈妈，可是他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像我的外婆，就是那种胖胖的，然后人很好，然后善于做家务，对于就是身边的人会很照顾的那种妈妈。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互相送礼物，巧克力啊，或者是各自国家的一些小东西，我会放在床上给他，他也会放在床上给我，就是我们两个唯一能交流的方式。因为我白天就出门上班嘛，所以他来打扫的时候我不在家，但是我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我都会提前准备好，或者是写卡片啊，甚至就是我会送他口红。有的时候如果药妆店有特价，就是会多买几支这样子。然后我的物业管理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匈牙利女生，很漂亮，我觉得她长得好像电影明星，她也很好。基本上我在这边就是居住上面有任何问题，就是只要告诉他就会马上冒出，就是 super。 我都不知道就是外国人的服务效率有像台湾这么棒，甚至我觉得就是快速到不可思议。虽然他们家就房价很贵，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包含了这种高等级的服务的话，就是非常的值得。然后是现在房东也是匈牙利人，也是一个妈妈，然后她会带我去看歌剧啊，她会跟我分享当地很多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然后我在居住安全上面有一些疑虑或者是害怕的时候，那是我个人的问题，不是他房子的问题。因为就是有之前有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有问他要怎么防身啊，或者是自保，他就是有教我很多，然后也是提供了我一些用具这样子。因为他有蛮多的人脉，就是在政府机关上班吧。他也蛮厉害的耶，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然后英文很流利，然后在布达佩斯闹区有好多房子。也是一个我觉得会懂得捍卫自己的一个妈妈，就是如果 你告诉他你被欺负了，他不是那种哦，就是 I'm sorry 就过去，他是那种天哪，这个混蛋就是太过分了这样子，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然后也要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当然他也教我很多匈牙利的脏话，就是我真的觉得太可爱太有趣，因为我来这边这么多年我是真的都不会讲，也会很少听到，可能因为听不懂所以就不知道人家讲的是脏话吧。嗯，我记得我好像在学会之后也才在电车上听过一次了。嗯，好，然后我的匈牙利律师也很好，就是我在这边的身份啊，然后每次签证的问题，甚至有什么需要他在移民局帮忙翻译的，他都像朋友一样这样帮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认识他。嗯，因为他在帮很多公司的老板就是做会计账啊，或者是有合作他们员工的一些办理移民的项目，就是他也会有很多人脉，所以他也会就介绍一些大老板给我认识这样子，希望对我有帮助啦。但是到目前为止是就是吃过饭，也没有什么就是实际上真正的合作，因为我自己比较不喜欢这种介绍的方式。对，那再来就是像银行的人啊，我也是固定就是去家附近的银行，然后行员也就是固定那几个，虽然我知道我抽到号码牌不一定会就是排到我认识的那一个，可是我就会用眼神告诉他说可不可以帮，就是我现在抽号码牌，然后你可不可以点我的号码这样子。可是在匈牙利银行就是他一开始就会问你是需要英文服务还是不需要，那我就会在就是英文服务那一区认识了一个很好的匈牙利的女生的行员，真的很好，好到我每次去申请财力证明她都没有收我钱，怎么这么好。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正常的村会柜台，她就是会服务匈牙利人啊欧洲人啊这种，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有一个算对我很有耐心的也算热心的一个阿伯，对，他不老可是就是也是有年纪，虽然他也是那种就是公事公办型，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可以按耐得住就是我的需求跟我的焦虑，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到底你的账户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想要有一些跟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你不懂规矩，然后他会跟你解释得很清楚这样子，而且英文也算是好沟通，就真的很棒。虽然很多人去这边的机关办事情的印象跟经验都不是太好，可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都遇到很帮忙我的人，非常非常的幸运跟感恩。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现在讲的是开心的部分，然后开心的部分还有很多，那我还有一大部分要讲的是悲惨哀愁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要平衡报道一下这样。那我的家庭医生也是匈牙利人嘛，那也非常好，这个就是家庭医生，我有为他做一集，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那我的邻居就是跟我同一层的邻居，他们是三个匈牙利的大学生，他们不是布达佩斯人，他们只是一到五来这边念书的时候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六日他们就会回他们各自的家乡。他们不是那种会很吵啊开 party 啊，虽然他们会抽烟，但是他们会在阳台抽，对，就是不会有什么味道，然后平常也都很安静，遇到的时候也会打招呼啊，甚至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是问了他们关于电表瓦斯表的问题，他们也就很清楚明白告诉我哪一个表是他们的，哪一个表是我的，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阳台的灯就是被我烧坏了，他们还很可爱的留了一个字条给我说，就是不要一直开着，因为它不会自己关掉。有一种灯的开关啊，它是你按了之后，它会可能几秒钟之后它会自己熄灭，但是有一种不是，所以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让它按了，就是开了整个晚上，然后它就烧掉。当然我后来就是也有请我的匈牙利朋友帮我把它就是装上新的灯泡，这件事就算是解决了。那如果我在我的阳台有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一些装饰地毯啊，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很感谢他们的包容啦，这样。那之前我住的地方的邻居就不是匈牙利人，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吵，所以我现在讲的呢就是全部都是匈牙利人。还有像政府官员呢，就是我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写信过去也都可以得到就很迅速的回复，对，而且甚至他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说我该怎么做，这样子。有的时候在这边生活你还是必须会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当地的规定。像之前是因为有疫情嘛，所以会有一些你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你可以去哪里打疫苗啊，或者是你可以去哪里办什么事务，就是政府那边我觉得我可以在 email 上面得到回复就已经可以省去非常非常多麻烦，就是我不用请假真的跑去柜台，跑去抽号码牌，跑去等，然后跑去语言不通，然后跑去没有结果的回来，我觉得真的是太棒。当然就是前提你要找到正确的 email 就是了。好，然后我的匈牙利朋友啊，匈牙利同事啊，还有办公室的管理员跟我们住的地方的管理员就是都很好，他们在各方面呢，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送包裹来的时候你不在啊，或者是你有一些真的看不懂没有办法翻译的网页，你真的需要匈牙利同事的帮忙。那我的健身教练还有练车的教练也是匈牙利人，就是基本上我觉得都非常的 nice。 还有那种像我们家附近的餐厅服务生啊，还有我常坐的一些交通工具的司机，可是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就是固定的，反正我就是会跟公车司机说谢谢，然后也会跟他们打招呼，只要对得到面的话，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很忙也没有时间理你，这样子。那还有像翻译局啊，就有一次我要去取件，然后隔天真的要送件，结果那时候我不知道说他们在表定的前45分钟就不受理，就是不管是你要送件取件都不受理。比如说他说我今天4点关好了，不好意思哦，3:15我们就不受理了，门就关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希望他可以帮我，就是问一下可不可以，因为我取件我只是拿回来，我其实也没有需要很长时间，然后我今天一定要拿到，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希望请求他可以帮忙。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管理员跟保全一起去帮我讲，这样子，然后他们里面的人才答应放我进去，就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是我自己搞不清楚，因为他们的那个贴在墙壁上的那张纸啊，我也是看不懂，后来知道了 OK， 就是把它拍起来翻译，就以后就会提早去，不会压线，就是我的问题。对， 好，然后我也有在圣诞节早上，我记得好像是，我忘记23、24、25号，反正就是我们这一区的区长，他就派了那种年轻的匈牙利小朋友，然后家家户户送礼物。你知道吗？那一天只有-3度，早上8点哎，他们就家家户户按门铃，然后把区长准备好的一盒一盒的，就是礼物，就是发送。一个人应该是可以拿一盒，但是因为一户不可能只就是不一定只住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会问我说：“你们家有几个人？你可以拿很多盒，没关系。”然后我就说：“我一个人住，可是我有朋友也住附近，我可不可以帮他们拿？”所以我就跟他拿了4盒吧，他也很开心，因为他发完他就可以回家。所以就我也真的就是把那些多拿的拿去给朋友这样子，很开心耶。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对于一个外国人住在，你知道只要是假日，布达佩斯就是空城，那是一种很孤单寂寞的 feel。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可以约吃饭啊，或者是一起过节，但是很多人那个时候都跑去度假。那我个人是因为一直被身份的关系绑住，没有办法出国，所以我就是觉得那种热情跟温馨真的是太难忘了。当然有些人会说啊，那个就是区长，他可能每年就是要消耗掉他预算啦，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有心耶，因为他用了这种方式花钱，而不是乱花钱。对，而且他准备的东西真的就是你把它加一加，大概也有个10000福林吧，700-800块台币应该是有。再来就是像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因为有时候去赶火车，然后他会怎么说，就是固定的月台他不一定，就是90%是一样的，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像旺季跟淡季他调度上面，我基本上我常坐的火车都会落在西站的14到17月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后来开放就是欧盟入境旅游之后，很多观光客吧，就他们就会把其中一辆就放在10号月台，可能比较方便，因为10号月台是正对火车站大门口，然后14到17月台要跑到很边边，就是要走很远。我那时候就有点 confused， 就是为什么这么好，一进火车站大门口就可以上车这样。反正那时候刚去也没有太了解我要去的地方是否能够坐某一班车，然后那时候匈牙利语也不好，也讲不出个标准的一个地名或车站名让他们知道我要去哪边，就只能拿着手机然后给他们看啊，就说我要去这里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遇到的火车站工作人员都很好，就即便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只是个扫地的，或者是只是一个非车长人员，他们也会很热情的跟我说你可以去问谁，你可以去问穿什么背心的人，我可能不太清楚，他并不会马上回绝你说No, 我不讲英文，你不要来找我这样子。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的东西掉在月台，因为匈牙利的火车在没有全面换新之前，现在也有部分是旧的火车，它会跟月台会有很大的间隙，就是你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你东西如果没有拿好，你就会不小心掉在那个缝，然后从那个缝掉下去之后呢，你就必须要等，可能等整个月台净空啊，就是全部火车都开走之后，你才可以去捡。可是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去捡嘛，我记得我那时候掉下去的是一朵我很喜欢的花。对，然后就是一朵塑胶花而已， 它是我那个包包上的花，可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朵花了，我还是决定要剪它。我们眼睛看会觉得轨道跟月台应该不会太高，可是实际上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还好我那时候掉下去的地方，我整个人趴在地上，我手伸下去是刚好可以用我的小指尖夹起来的，就差不多是我手臂的长度这么深，当然也有更深的，因为它是有一种缓坡式的，就是离火车站越近就是比较接近平面，然后就是越前面就越深。对，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问的时候，那个火车站人员是告诉我说，就是他不建议我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很危险，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就问了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你剪吧，然后他就看着我剪，因为他很怕我掉下去或者是剪不到然后手受伤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柏油路也很热，那时候好像是夏天。对，总之我就是在很狼狈的情况下剪回了我很心爱的一朵塑胶花，但是它很漂亮。那这件事情也是很感谢，就是他们虽然百般不情愿，可能也有违反规定吧，但是他们还是默默的允许我，就是在看着我的情况下让我捡回了我的东西。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去哪里找那种就是有一种清洁人员在捡垃圾的夹子，我当下真的不知道，也许我只能准备的就是一双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刚好可以碰到，我就不需要道具。好，然后再来就是像一些市集上的那个手工艺小摊的老板，因为我常常去逛 GOSTU 啊，或者是随机摆在摩天轮广场的一些市集，我就是逛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是同一群人，只是像游牧民族一样，可能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四就是全国到处跑，哪里有活动，就是政府会办了活动的市集，他们就会去。其实就是那几摊，然后就是那几个老板，就是那些家族，所以逛久了他们都会认得，互相认得，我会认得他们，他们也会认得我，这样子已经不是那种纯粹客人跟业主之间的关系。对，好，然后我很常买水晶，然后在布达佩斯买水晶的价格大概在台湾的1/3到1/5吧，反正就比台湾便宜很多，所以可以就是有收集的习惯的朋友可以多多利用。那我是一开始找的当然是零售店啊，那后来就越买就买到就是批发源头的店，这样子就价格跟品质真的差蛮多，虽然他们英文都不是太好，可是我们都是用手机翻译，所以都还算沟通的蛮顺畅的。再来就是像邮局应该算是他们的国营事业吧，所以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说邮局的人里面因为薪水都不高啊，他们都很厌世，反正呢你那个关门前5分钟千万不要进去，他们就会瞪你，然后会跟叫你明天再来这样。可是我们家附近这间邮局它开到比较晚，它好像开到7点还8点，反正我就觉得虽然它在一个很隐秘的小门，你必须要很勇敢的打开那一扇门，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里面是邮局柜台啊。对，你就是第一次都需要有一种探险的心情，你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志告诉你说领件啊，什么挂号信啊，包裹请往上走，请往旁边走，然后看到什么门要进去，通常都不会有这个标示指示，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对，还有像宅配物流的人员，像这边宅配就是像 DPD 跟 GLS 嘛， 虽然很多人觉得就是这两家都不太好，可是我网购的经验，我觉得这两家都蛮好的。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遇到的物流小哥，就是匈牙利人都不管老的年轻的都很好这样子。可是我后来还是觉得这样就是要等他们来不太方便，虽然他们就是真的会告诉你我大概几点会到，然后会先用电话联络，可是我后来还是选择他们先送到某一个集货点，然后也只有在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再去拿这样子。虽然这个就会比较赶，因为他好像6点就关了，所以我就必须要下班很快赶快去拿。还有像那个我们这边也会有外送啊，台湾 Uber E 这边也会有 Wolt 啊，然后一些什么 Foodpanda 就是外送的。我不知道，我是没有点过 Foodpanda， 可是如果点 Wolt， 每次那一些就是不管是帮我买菜还是送麦当劳来的，他们都愿意走上来，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有电梯，现在没有，我就很感谢他们。因为其实到真的要进到我家要层层关卡，因为我是就是喜欢找比较安全的地方住，所以他们必须要不停的按门铃，不停的按门铃，他们才会见到我这样子。我算了一下，应该会有4-5道门吧，就觉得他们应该也有一种闯关的精神，非常非常感谢。对，所以我通常也会给他们小费。然后就是像IKEA， 反正就是我认为，就是虽然北欧人在大家口中是很冷漠，但是他们的员工在匈牙利当地，我个人觉得都很好哎。对，虽然语言真的是不通啊，但是就不管什么部门啊，是要退换货的啊，还是要订货的啊，还是要找东西的，还是餐厅部门啊，还是仓库部门，都非常的好。结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打统编，就是也会很有耐心的帮我们把公司的地址啊、税号啊、名字这样子一个一个字打上去，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好，我在匈牙利就是站在这些人的不能说肩膀，只能说在他们的关照呵护底下，我觉得我过得还不错。当然就是也有遇到一些很悲惨的、很不好的、累、很令人愤怒生气的。那因为今天这一集已经快要40分钟，所以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讲。Anyway， 我觉得最让我就是充满感激的是，我常在匈牙利的路上掉东西，因为我身上东西太多。我有帽子，我有耳罩，我有手套，我有围巾，我有那个脖围，我有一堆东西，然后总是会不小心的，就是掉了某一样。可是我都会遇到有人跟我说：“哎，小姐，小姐，你东西掉了耶。”然后就会。我就捡回来了嘛，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然后很就是很自责，如果自己有掉东西的话，会觉得很伤心。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买得回来，然后跟那些东西都是你生活中的常备用品，每天出门都要带，你就感情也习惯，所以就很感谢每一次，不管是掉围巾、掉什么手套，还是掉什么身上的什么围脖，就会有人告诉我，然后我就会。就把他们捡回来，然后太感人了，太感人了。有一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有自己发现他不见，然后我就慌慌张张的左顾右盼，我就说：“我的手套到底在哪里？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因为手会冷，你就会觉得一阵寒意。后来发现他竟然就挂在我的包包上面，然后有一个经过匈牙利小女生就说：“你的手套在你的包包上面，就很像我们那个听。”那个 iPad， 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怎么某一耳好像比较没有声音，又发现它掉了，可是在哪里，在哪里，掉在哪里？那么小的东西又这么贵，后来发现它是卡在我头发里面啊，或者掉在围巾上面啊，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实在太棒，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好心的匈牙利人，让我在这里90%的日子都过得很幸福、很平安、很幸运，也很自在。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讲匈牙利人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然后还有我的经验谈。下一集我们就要来分享另外一面，黑暗面。嗯，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